能听到吗？好的好的，今天继续上一次的那个辩论的第二则，赵州之道无难。上一次要是一口气讲完就好了，就讲到了这个最快关键的时候停了，这一次从何开始讲呢？我还得拉人吧，先看一下这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嗯，这个前面的啊，前面的，嗯，赵州知道吴楠的这个公案是雪窦送这个，然后那个袁吴克勤他做了一个评唱。那么咱们现在先看这个，怕大家不记得了，咱们先把这个公案再提举出来。除了我还有人拉人没有了？苏师林苏师兄，你告诉我拉人，我就不再管人了啊！你提醒我拉人，字幕上打出来我就知道了。嗯，这个公案的就是这个第二则，它的缘起呢是在于它就是讲的是这一则公案，就是至道无难，至道无难是信心明，至道无难唯先拣择，淡漠赠爱动然明白，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句子，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刚开始说的就是这个，然后呢赵州呢拿着这个胡泽阳啊，胡泽阳你需要关麦，你的麦是开着的。安徽胡泽阳，赵州当时对这个有一个颂，胡泽阳关麦哈，嗯，赵州呢当时就是经常的拿这个做就是给大家勉励用功的，就是一上堂大家就说了，至道无难唯先拣择。嗯，你要是但是呢话说来的，你这一说啊又是拣择又是明白了，嗯，所以说啊，但就是说这不好，我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你们还护膝还是不护膝啊？这时候就有一个僧人说，既然不在明白里，那我们护膝个什么呢？赵州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僧人就说，和尚既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却知道，你却告诉我们不在明白里啊？赵州说，问事儿记得，礼拜了退。这个公案呢，如果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都是很和气，没有什么杀，没有棒，没有喝，非常非常和气的，没有什么痕迹，就是一个问事儿嘛，有一个人出来问事儿了，问完了事儿他礼拜退了，没事了，就没事了，就这样一则公案。这则公案就是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但是这则公案虽然是没有奇特，但是它这里面的就是这个就是要说起来的话，这个没有奇特处，这是这个公案最奇特的地方，或者说是佛法就是在这儿。佛法它是一个玄中玄，为什么是玄中玄？就是因为它看破了一些玄，没有奇特处的这个安安稳稳的平平稳稳这儿，这是最难的。所以说雪窦这个人呢，他也是挺有意思的，他。就是说雪窦或者是袁吴克勤吧，就是说碧岩路的第一则选的是达摩，第二则就捏的是这则公案，可见他是有眼的，就是说雪窦或者说是袁吴克勤，这是有眼的，能够捏到这一则，因为这一则公案就是以几个语言而已，说说话而已，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没有说要把谁扔到哪儿去，或者说是棒谁一下喝谁一下什么什么的，这些或者像船子似的投水了没了，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啊，但是这则公案就是这么不起眼儿。实际上的话，它这个不起眼处这个地方正是最用力的地方。讲过了是讲过了，现在咱们就是说的是这个怕有人不知道，怕有人不知道，咱们要说了这个，然后再讲雪窦颂，咱那个雪窦颂没有讲，再发一遍啊。说完了这个之后，前面的那些呢都已经那个就是都已经说过了，咱就不再说了，咱们上一次说到了雪窦颂的后面几句拉人啊，这个是雪窦的颂，雪窦的颂，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独楼石尽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拣得明白君自看，这就是雪窦颂的原文。雪窦颂的原文，这个雪窦颂就是颂这个公案里面，他们来来回回是有回顾的。至道无难唯先拣择，言端语端，就是说的话才有语言是明白是拣择，那你到底说还是不说呀？言端语端就不在言端语端上，在这个你有心无心上。 嗯，所以说呢，对至道无难呢，就是说大家都是演绎这个至道无难。第一个方便法就是至道无难唯嫌减责，他这么一说，大家实际上已经减责了呀。嗯，所以说大家对至道无难有好几种演绎啊。那个僧璨是一种演绎，赵州也是一种演绎，这就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他俩演绎的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僧问他，然后赵州回复的这个就是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这个地方你没法说，你没法说，你只能探一个坎前山深水寒。然后后面这个就是送赵州的。吴楼石尽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这就是送赵州这个，就是说这个公案看出来赵州的见地，这个就是送赵州的卓越见地的。嗯，赵州的卓越见地，就是说赵州这里是没有东西的，这就叫独楼石尽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就是这个没有东西到现在还令我们值得学习啊，令我们值得学习，一直可以令我们值得学习。所以这个枯木里的龙吟啊，到现在这个龙吟这个声音还没有绝，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学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难，最后的话怕咱执着啊，还是那样，就像第一则公案似的要扫掉。所以说难，简则明白君自看，就是到底是减责还是不减责，还是就是说回到那个公案最开始，至道无难唯嫌减责啊，就是回到这儿。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碧岩录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独楼石尽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这一句话呢，就是说是有背景的，也是有公案。实际上这一则里面，就是除了这个赵州，后面还有一些人，就这一句话把这一些人里头的这一干人等的这个都送尽了，都说尽了。具体的来说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里面，就是他解释雪窦这个颂，解释这个雪窦，杨无克勤解释啊，独楼石尽喜何立，咱们现在开始讲了。独楼石尽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指这便是交家处。这僧这么问，赵州这么答。周云至道无难，唯嫌减责，才有语言是减责，是明白，老僧不再明白了。施汝还护习有无？时有僧便问，既不再明白了，又护习个什么？赵周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再明白了？周云，问世记得礼拜了退。这是古人问道的公案。雪窦拽来一串穿雀，用送至道无难，唯嫌减责。如今人不会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什么了期？若是通方作者，使能辨得这般说话。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公案先说了一遍，公案说了一遍。那个雪窦过来呢，雪窦就是拿这个颂来穿雀他，拿这个颂就是来拿这个颂来送这个至道无难，来送这个唯嫌减责。就是雪窦拽来一串穿雀，用送至道无难。实际上雪窦是这个送，是送这个赵州的见地，是送赵州的见地。现在的人呢，就在这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没有了期。但是话出来的话不会这个意思，完全都不懂，那不也是没有了期吗？所以原物克勤说话也很有意思。咱们是这样，咱们把这个字面的意思咱们解释一下，但是咱们不在这顶上咬文嚼字，咱这样就比较好。若是通方治作者，方能辨得这般说话。注意这里讲的是，若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够通辨得这般说话呢？要是作者，那是第一种辨法。为什么叫通方作者呢？通方作者就是知道这句话的来历啊，知道这句话的来历。安徽胡泽阳说，不都是在胡说八道吗？那你来说一个不胡说八道的，你既然能说大家都胡说八道，那你说一个你不胡说八道的，我们听听也可以的。你来说说吧，说呀，说说我们听听。上麦不行，你的见地这个样子，你上麦纠缠没完，只能打字，不让你上麦，不了解你的情况。哈哈哈哈哈哈！打字太多了。你是你怎么知道有周四的？你不是修新中心的，也不是修六字宁的，是吗？我说的对不对呀？没有回答。他要给我们说一个不胡说八道的，但是呢，要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八个字都说不完，这算了。这样，我们是在这儿胡说八道，供你参考啊，供你参考。 这里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最后一句话是若是通方作者使能辨得这本书，就是通方作者就是这个人什么都知道的这个人，这样他又有眼，这个人就知道这个雪窦为什么这么送了。所以下面呢他就解释了一下，就说其实这句话是有原委的，他解释了一下这句话，其实你一听啊你也能通方，就是这个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骷髅石尽喜和力，独楼石尽喜和力，枯木龙吟消未干，这句话是怎么来的。这个公案一共分三段，来源呢是来源于这个，有一个僧人问谁呢，问香严，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云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严云独楼里眼睛，僧后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云犹带喜在，如何是独楼里眼睛，霜云犹带实在，僧又问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如何是独楼里眼睛，山云肝不净，什么人得闻，山云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僧云未闻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复有宋云枯木龙吟真见道，独楼无实演出名，喜时尽时消失尽，当人哪辨着中情。上次咱们说过就是这个颂啊，咱们不明白咱们讲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理路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说你以后到这儿这个理路你也知道了。什么样的一个理路，咱们就看看这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僧人问就是道是什么，道呢湘云就回答是枯木里面龙吟，枯木呢就是死了呀，死了怎么可能有龙吟嘛，但是一定要是死了才能有龙吟，才能够一定要死了才能得活，这个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要龙吟，但是你必须是枯木里，你除了枯木里你还要龙吟，就是这个意境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就是想不出来，但是大家可以使劲的勉强的能够想出来那个样子，枯木里面那个龙吟，那个龙吟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意味深长的那个味道，那个就是那种就说怎么说呢，就说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指的是出离生死啊，出离生死解脱道就是这样，枯木里龙吟，枯木里龙吟要死得尽才行，必须要死得尽，这个枯木这里面的这里面的这个重点应该是枯木，枯木龙吟重点是枯木啊，重点是枯木。那么这个道中人是什么样，就也就是说你解脱了以后的什么叫解脱道，就是枯木里龙吟。那么道中什么叫道中人，就是说是解脱过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啊，解脱过的人他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啊，独楼里眼睛，你想那人已经死了对吧，已经死了还有什么眼睛啊，但是这正是他的眼睛，这叫独楼里眼睛。这个话就是连起来念念，咱怎么解释啊都没有力量，咱就连起来念念能够大概的知道那个味道。如何是道枯木里龙吟，如何是道中人独楼里眼睛，独楼里眼睛，这就是给他一个入处，让他知道学道是这样的，是要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僧人呢他可能是不气，反正他又拿这个问题就问石霜啊，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云犹带喜在，如何是独楼里眼睛，霜云犹带实在，他又拿这个问那个怎么样，就是实际上的话人家是枯木里龙吟，这个独楼里眼睛他应该问问呢，他自己是不是个枯木，他假如说是个枯木他如何龙吟呢，他假如说是独楼他怎么一去看人呢，这得先变成了枯木才行啊，他变成了枯木他才会啊，也就是说他要会得那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最究竟的他要会得，他现在不会得，所以他就问了，那枯木怎么可能龙吟呢，怎么样能够枯木龙吟呢，所以霜就批评他说这个犹带喜在，独楼里眼睛犹带实在啊，犹带实在，枯木里龙吟那就是说还没死，或者说呢他还有一个死了以后在龙叫，在这个龙在鸣，他还有一个就是执着于我已经死了，所以霜说犹带喜在，如果是独楼里眼睛犹带实在，这实际上是第一句那个香言呢说是给他一个入道的一个指示方便，第二个呢他拿着这个去问呢，他又把这个方便他没有汇入这个方便，没有汇入这个方便，他不肯做枯木，不可做独楼，他不肯，他拿着这个去问，所以这个时候要斩断他，枯木里龙吟犹带喜在，独楼里眼睛犹带实在，就是你还有个这个在，你还有个这个在不行，霜就是石霜就说这个犹带喜在，犹带实在， 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后来这个僧人呢，他又问到了曹山这儿，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如何是毒楼里眼睛，山云肝不尽，什么人得闻，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为审龙吟是何章句，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这就是诵这个佛法的，这是等于是诵佛法的。什么是枯木里龙吟，就是形容佛法，佛法的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是一直没有断。为什么没有断啊？因为它揭示的是不生不灭啊，它当然是血脉不断。如何是毒楼里眼睛，毒楼里眼睛，如何是毒楼里拉人，如果是毒楼里眼睛干不尽，干不尽就是这个事情是你用不尽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但是这个没有东西的才是用不尽的。就像赵州死之前把他那个福子，那个福子就是说歪倒在那个官，那个叫赵王还是燕王的怀里面，然后把这个福子交给他，说这个福子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这就是说他变一切处你都没法用尽它。什么情况？什么人得闻山云，尽大地未有一个。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形容佛法，枯木里龙吟，血脉不断，毒楼里眼睛干不尽，什么人得闻，就是这个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东西，就是龙吟和毒楼里眼睛，什么人他其实他闻到了，他能够听到这个枯木里龙吟，这已经是有眼的人了，要不然他听不着。然后山云说但是是不是有眼的人才能听着啊？曹山就说了，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也就是说哪有一个，你何曾有一个不闻呢？那个不闻正是一种闻呢，它是另外一种闻，哪有一个不闻，尽大地何曾未有一个不闻。这就是说佛性嘛，说佛性。僧云，未审龙吟是何章句，那个山云，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金大帝没有一个人不闻。那么龙吟是什么章句啊？龙吟这个章句啊，闻到了皆丧，闻到了皆丧，就是说闻到了之后，他的妄心都已经打死了。这个涅槃经里也有嘛，五教如荼毒鼓，闻者皆丧，把那个鼓涂上了毒药，他一敲这个鼓，听到的声音呢，全部都毒死了。就是不知是何章句，就是龙吟是什么章句啊？没有什么，但是闻者皆丧啊，闻者皆丧，就是你要是有个什么东西，那就还是妄念啊，还是妄念，那就不是丧了。所以他说不知，我也不知，就是佛法是什么呀，我也不知，类似这样。知道佛法的是什么？知道佛法的都死完了，都死光了，就这么说。然后曹山就有这个颂。这个颂就是就说这个就是香岩的这个枯木里龙吟，毒楼里眼睛的，然后就颂这个，这是香岩的颂，就是枯木龙吟真见道，毒楼无时眼出明，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当人，我们还看最后这一个啊，看最后这一个，枯木龙吟真见道，枯木里龙吟，但是呢后面还说了一句，枯木里要有龙吟，但是毒楼里面要没有眼睛，要没有这个识，让你识不得听到的嘛。毒楼里无识，就是毒楼里这个你可不要有个眼睛啊，毒楼偏要让你没有眼睛，让你识不得，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是出名的。哎，这前后一诵，这就非常有味道。这前后一诵，前一个是说妙有，后一个是说真空，就是这样。枯木龙吟真见到，毒楼无时眼出明，这是说了一个这个出明，眼睛出明是什么样子？眼睛出明了，那眼睛出明了，那是一个好事啊！好事是真的是好事吗？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好事也要把它扔掉啊！这个有个好事在，那就还是没有名，必须要把这个好事给它尽，一直要浅除到喜时尽时消息尽，没有一点点欢喜了，啥都没有了，啥那个明白糊涂啊，什么对呀、错呀、正道啊、不正道啊、撤啊、没撤啊、利落不利落、明白呀、糊涂啊什么的，这些全部都尽了。这就叫喜时尽时消息尽，就是喜时尽没有那个所得，没有那个要所得的那个心，没有那个要所得的心，一时全部消息都尽了，就是那些得失啊什么的，撤不撤、利落不利落什么的，全都尽了，就是靠什么呢？靠是这个喜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的悟出这个，难免有这个欢喜的，所以出地是欢喜地啊，出地是欢喜地啊。但是出地欢喜地，这个犹在欢喜，这不行，这个地方根本就脚跟没站稳，必须要到这儿喜时尽时消息尽，这里才是真的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叫正修啊。喜时尽时消息尽了之后，起多大的妙用啊？当人哪变浊中清啊？看咱们不是都在变吗？ 这个是撤不撤，那个撤不撤，这个利落不利落，那个利落不利落，一直都在变，变自己是不是还有不安，还有一些公案过不去等等等等，这都是在变。然后呢，就是觉得自己为什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这都是让那个喜时给害的，让那个时给害的。等到那个没有了，那个所得的那个完全打却了，完全打却尽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最好，这个时候是当人哪变浊中清。还有什么浊啊，还有什么清啊，听不到吗？听不到吗？听得到吧？啊，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拉人拉人，知道了。这就是一个路数，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路数。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反正是我觉得，我就是对觉得这个公案很亲切，这个公案很亲切，这修行人的一个心理路程写得非常非常到位，真的是非常到位。当初咱们大家为什么修心中心？咱修了心中心，不管是你是用了多大劲，不用多大劲，毕竟是做出了牺牲，做出了代价，是不是啊？每天糊里糊涂的熬不下去的去在那儿做，毕竟付出来的代价是为了什么呀？为去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来回谴责，来回，这都是本分。别以为不谴责就错了，不谴责就别以为不谴责就对了。实际上的话，谴责是本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呀，就是为了明星，谴责是本分，谴责到最后是什么样啊？这个理路一定是这样的，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变浊中清，这个谴责劲儿算是过了，这个谴责劲儿过了以后，这个时候开始正修。这时候你的心就是撤了吧，撤了。这个时候撤了，当然以后还有习气，但是有习气你自己知道怎么弄了，你自己知道给你自己开药方了，就是在这儿。咱们现在不一定每个人的心态都到这儿，或者这个心态已经过了的，那个就不用说了，那听了也没有用，那就不必听了。假如说心态你没到这儿，你要知道要经过这个路，也就是说你在心中有什么好处，你最后都要灭尽它。你的心态是这个心态。你不灭尽到刚开始，那根本就不行。那跟那个刚开始的那个烦恼贪嗔痴慢疑差不了多少，只是这是稍微得个入手处。你修了心中心，你的就是没有那么烦了，没有那么不快乐了，这就行了吗？你这要求太小了，你就是拿这个来把心中心作为用处，太可惜了。或者说你的习气减轻了，没有那么大的发火了，淫逸心轻了，等等等等，你拿这个来作为心中心的这个作用来说，都是太轻太轻了。那心中心最后的作用是什么？最后的作用一定归到无作用。为什么齐老师说咱们心中心的作用是无量劫的？正是因为它无作用，它当然是无量劫的，就是在这儿一定要归到这儿，一定要归到明心见性这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你没到这儿，你知道这个理路，这个就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我不做评论，没事你们自己说。吴泽阳，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就行。你自己可以打字，但是我不会让你上麦。我不了解你，我看样子你也不像修心中心的，也不像修六字明的。
郭师兄，这个地方这个……
等一下，稍等，我下麦。
这个喜时尽是消息尽，这个喜和时说的是时双的那个吧？时双它是犹待喜在，犹待时在。这后面他这个曹筛他就是说石霜的，就是当时他又去问石霜的时候，石霜说昆仑里龙吟这还有一分喜在，还有一分道正道在，有这个昆仑里眼睛这是也有带一分实在。然后曹筛送的这个就是说的是石霜的意思，其实是你把这个喜也打掉，把这个石也打掉，这时候喜是尽。但是他这个说的是喜是尽是消息，你这时候已经不是这个打掉，不是说掉灭呀、啊。这个地方喜时尽的时候，说是你为什么还有喜在，还有时在，并不是说是自己留有那么一点，是着中有清呀、啊。就是这喜和时是一点点着，但是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点点着？就所谓的这个菩萨留过润身呀、啊，这是一点点祸呀、啊。他来这一大悲心来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像是不是老人在那哪有讲过这个。说的这个着中清的时候，他就说到这儿，就是不是说是有待喜在，有待失在，他要把这个打掉。你当然打掉是这是合适的，但是为什么不把它打掉，还要留下一点点呢？因为他就是不断灭故，起妙用故，为众生故，所以留着一丝丝东西在。所以他那个说是喜时尽是消息尽，他是批评那个批评这个时霜的。我是这么开的。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你说的这个批评时霜的要留，实际上他这个留货润生啊，跟你真正的货那是不一样的。那总而言之，他这个还是没有货，就是没有货。嗯，我个人觉得是更适合，就是说的是心路历程。你就说说是打掉那个时霜的，当然咱们看这个上下关系是打掉时霜的，但是咱现在搁到这儿，打掉的不是你我吗？我认为是这样，反正当时我认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公案呢，就是怎么看都行，就是你大家一块看这个颂，大家咂摸这个颂，咂摸的味道都不一样。老人当时的时候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当人哪辨浊中清，就是浊中我要给他辨出一个清来。但是这个浊是什么呀？这个浊不还是当人哪辨浊中清吗？就是让你不辨不辨，咱们说的不辨你都知道的，不可能是断灭。但是现在修行人的一般的特点是啥？修行人的一般的特点不是说就是说是他断灭去了，他就是不肯断灭，他老是害怕断灭，就是有个东西的这个有个东西啊，真的很难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那个送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的初悟道的时候，那一切都尽的时候的那个当人哪变浊中清，我觉得这个哪变，这个那变成一个哪，这个这样的话更好。哪变浊于清，或者是这么说，喜时尽时消息尽，哎呀，这些东西就像那个另一首诗似的，就是遥想当年化魔泽，就是说这个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回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就是那个心态啊。我觉得是送那个心态，我觉得跟这个来说比起来，我是更觉得是这个更贴近一点。我先下麦，你接着说，咱们这么聊聊也好。
对，你要是这么说，它其实是更适用于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放在只是放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这个地方我倒不同意。所有的这些都是要放在现在，不放在现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所有的都不在咱心外，咱如果不是借古托今，咱托的不是现在，那就不那个了。
就是这个浊中有清啊，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曹山的这个干不净和这个什么血脉未断，他就是这个，这是他浊中有清的地方，就是枯木里龙云，这其实是血脉不断呀。这佛法不曾间断呀，就是世间法里面才有佛法，这就是浊，世间法就是浊，这里面才有正儿八经的佛法，离开了世间法哪有佛法，就是浊中有清。这么引申其实没啥意思，我这么不说了，我下了。
都可以说，你的意思是浊中有清，我的意思是浊于清，这两个，哎呀，这两个仔细说起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说角度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对对对，你继续讲后面的吧。说一说，今天晚上就直接过去了。
没事没事，咱们就这么聊聊。你说要不聊，我又死定了。就一个人在这说，一会儿说着就没意思了，不知道该说啥了。立个浊不撤呀，就是说这个是啥呢？这个属于是，唉，这个立个浊是啥呢？立个浊属于修行人的通病。咱修行人哪有不愿意，就是说不树立完全不树立东西的？就是他那个浅除，他还树立了一个浅除。就这个东西的话，要去掉很难去掉。就是说是突然的，他突然不知不觉的，至少的话，你这个见地上站稳了，在这儿是不浅除。以后还有这个毛病，那再改，那再说。这地方前后来回交加，来回交加很多次，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学道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其实当时那个，如果原文上他是。他这个僧人问到曹山这地方，他就听到这个干净和血脉未断之后，他就悟道了。这个原文上我记得是这样，他听到这个时候特别震撼，血脉不断干净，他就悟道了。他从前面那两个虽然说的这个给他指出来了，但是他还是不肯，他到曹山这悟道的。
是的是的，他不一定，他实际上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呢？按照时霜批的他这个样子，他到时霜这他已经有个入处了，但是他只入得进来，他出不了去。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只解拔虎头，不解拔虎尾，所以时霜会告诉他，犹待喜在，犹待时在，你还有这个在，你还来问我这个，你还有这个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自己知道不应该有这个在，就是说实际上他是这。后来到曹山那儿，曹山的这个，其实曹山的这个是啥呀？曹山的这个并不是打掉他，曹山的他就是有点像那个曹洞的那种理路，但是这个理路就是这种烘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觉得这个理路的烘托就是说是描述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还是它不是用来就是跟人回护的，它就是一种描述，但是这种描述的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活灵活现，我是这么认为的。咱们再贴出来再看看。
对，就是他其实在香岩那是有所入处的，他拿着这个入处去问石霜，然后石霜把他这个入处打掉了。曹山在这地方 你有什么误处可打的？根本没有什么误处可打的。你以为那是个误处，那根本不是误处，就是这地方更平实一些，就是血脉位的是
干净。那就是理解。要我觉得曹山的这个的话，也就是说一说，他也没有打谁，他并没有打谁，他就是一种描，血脉不断，肝不尽，胃有一个不闻，什么谁闻者皆脏，这就是一种描述。
就是他在石超那儿肯定是一开始怀疑了，开始怀疑这个枯木龙吟骷髅的眼睛究竟是不是，然后他到曹山这，曹山就根本就不跟你说是说不是，这有什么呀，这就是血脉未断嘛，这就很正常呀，这该不进呀，佛法就这样从来不间断的这么流传下去，你说个悟道在，说个不悟道在，那不是剩余嘛，这时候呢我觉得他就是更稳当一点。
嗯，这里反正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在石霜这儿的话，犹带喜在的话，他在这个地方犹带喜在，这个答的并不错。犹带喜在就是为了断他，他要是断了石霜这儿，什么都没有回答，这样实际上也可以的。但是呢，他到了这儿，他可能已经撤了，或者是曹山这里并不一定是开示他，或者曹山这儿就是说给他描述，他没有什么记心景，这样说也可以吧。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些啊都是咱们后人根据这个公案当时的情况的一种猜测，就是我认为是一种猜测，所以说这样解释都各自有道理吧，都各自有道理。你要说哪个猜测一定是对，哪个猜测一定是错，不一定。
也没必要那样猜测，就是大家更理解这种东西。你说到现在，就是看哪个更适合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哪个更能。更能指出我们现在这个开公案的人的这个问题，他就肯定从那个角度说那最有意思。
有个师兄说了，没有正道都在意识理解，就说没有正道都在意识理解，所以我们不要意识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一个意识理解，这不正是意识理解吗？就是这也是一种意识理解，怎么样能够离开这样的一种意识理解？就是意识理解有两种，一种是理解，一种是偏偏的去使劲的让自己就是不理解，这是另外一种理解，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两种实际上都是两边，都是意识理解。怎么样能够就是说真正的正道，就是离开这两边，还是要好好的修，就是老实的打坐。老师的打坐是最关键的，这些都是旁参。如果这些有用，我们这个都不用打坐。实际上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心中心才横空出世。所以这个用来旁参，用来借看看自己，就是是不是真没事了。很多人他都不觉得自己没事，所以咱们拿这个来看看。如果是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光在那儿，那没有力量。现在不对，现在的机应该是不对，现在的机。那我就不拉了。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已经有了，僧肯定有一定境界才问，不知道不就成了凡夫了。所以公案呢，公案怎么看公案？怎么看公案？就是说是你对修行人来说，你看起来可带劲了，可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真的你是为了这个，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落意识情结。落意识情结，人家公案呢，它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这落了意识情结。你这落进去了以后吧，还真不好，不一定好出来，除非你自己觉得错。公案不是像那个佛经似的告诉你这样错那样不对，你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它不是的，它都是问语结束，它不是以一个答案结束。所以说就是你发心，你为了自己，你就是尤其是咱们修心中心到一定时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应该看公案好，我个人认为的。尤其是这一则打了七什么的，看一看很好。咱们接着看下面的啊，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雪窦可谓大有手脚，玉石于耳，交加送出，然虽如是都无两般。雪窦末后有为人处，更道难，指这难也需透过使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语言山河大地一一转归自己，雪窦凡事一拈一兜，到末后须归自己且到什么处是雪窦为人处，简则明白君自看。即使打葛藤送了，因何却到君自看，好彩教尔自看，还好彩教尔自看。这就是说那个雪窦呗，雪窦他这个送而教书的，他这个一下这个就是打了一个网下去， 那个粘出来的一吊一串一串的手铐出去，咣，铐出来了一大堆，铐出来了谁呀、啊？僧璨呐、啊，赵州啊，后来的香岩啊，石霜啊，曹山呐、啊，咚咚咚，全被他给铐进去了。所以叫一石一饵交加送出，就是他这简单的两句话，他送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这里面都带出来了。然后呢，就是看出来大家都是各有各样的，但是大家你看。然虽如是都无两般啊，然虽如是都无两般。实际上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认为那个石霜的那个答语，就是跟曹山他各有情况，从石霜的那个角度来说，他那么答未必是错，而且可能很对，比曹山的可能，因为他正好就说他的错，就是每个人的风格各不一样。所以说虽然虽如是都无两般，都无两般。那个雪窦怎么样啊？雪窦还有雪窦的斑呢，所以开始这个圆悟克勤开始找雪窦的事了，开始找雪窦的事了。雪窦末后有为人处，这个雪窦到这儿了没有完，雪窦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什么呀？难难难难难难，好像是什么呀？后面好像是什么指君检责，什么检责明白君自看，好像有这样一个，就是难难难，难难难。然后呢，就是说，都无两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难啊难啊，这个难是怎么个难法啊？其实这个难是赵州的这个地方上他也没法下嘴，这个地方上你给人家到最后的最后的话，你给人家你说啥呢？你说啥？你有啥可说的呀？就是方便这个地方的话，方便任何的方便都不及呀，他所以叫难难难，也去透得过使得，透得过什么呀？有个透得过，那不更是难上难？何故百丈道一切语言山河大地一一转归自己，也就是说都是最后在自己这儿，都是在自己这儿。咱说的那些答语什么的，就是一般来说禅宗的公案什么的，他为什么答语会不一样？他根据当时问人的心境，问人的心境不一样，他的答语就很不一样。所以到咱们这儿，咱们这是三重公案，就是到了咱们这儿，咱们正好可以根据咱们新人的现人的这个心境，咱们自己来做答语。他不是完全都那么贴近，都完全那么贴近，你说出来的话可能是没有错，但是就没有用了，那成摆设了。百丈道一一转归自己，雪窦凡是一念一都造，末后虚归自己，其实就说的是这个虚归自己。然后我们说雪窦是个什么样的呢？简则明白君自看，就是雪窦的这一送啊，雪窦自己也漏斗不少啊，也漏了不少馅儿啊，大家看看雪窦这个咋样。这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打葛藤送了，因何却到君自看，因何却到君自看，好彩叫尔自看。都打葛藤送了，为什么到最后到自己让他自己看？那这个地方你还能说啥呀？还有啥能说的呀？看一下，再看一下雪窦这个送。难难难，选择明白君自看，就是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只许老胡，只许老胡会，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是一样的。难难难难，这里的话你要选择的明明白白，但是你明明白白选择的清清楚，就让你无耳下口处，所以选择明白君自看，这就是雪窦的颂。知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天际日上月下，坦前山深水寒，独楼石径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这个地方是真难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就是送那个的话，枯木龙吟，独楼石径喜何立？哪有喜立的地方啊？这个时候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简则明白君自看。我觉得这个颂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就雪窦的这个颂写的，清风匝地有何极？这颂还有这个颂，雪窦的文采是真的不是一般两般。而且雪窦就是他还挺有那个的，当然他后面有一些颂好像不咋地，就是从这，但是有的颂真的是太喜欢人了，这颂写的，再加上圆悟克勤这一弄，这确实是大家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啊，那禅林宝书啊，那最后大家就是自己私传看，就是大会实在受不了了，把这书烧了才算是了事儿。独楼石径喜何立，枯木龙吟消未干。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再看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圆悟克勤的颂，圆悟克勤的这个颂啊，圆悟克勤的批语。知道无难，知道无难，三重公案。僧璨这就没事找事吧，整了一个知道无难，那个危险检责，你看你这一弄整的大家都不知道该咋检责了，你说你是不是多事儿？完了又来个赵州，知道无难，言端语端，这个才有语言，就是检责是明白呀，大家不要说话哟。完了他说了这么多，你看看。然后第三则公案，就是第三重公案，就是雪窦了，雪窦是三重公案，圆悟克勤第四重，我们现在是重重无尽了，第五重，第六重，七七八八，七花八裂，不就是这吗？鱼腥水浊，七花八裂，茶壶也，这就是说咱现在呢。这第一个知道无难，三重公案，满口寒霜，道什么？ 满口寒霜，哎呀，那滋味可难受啊！倒什么？倒什么？怎么倒啊？怎么倒啊？嗯，砸到都不是，砸到都不是，满口寒霜，倒什么？这个原物克勤不让别人倒，霸道的要死，他自己又说了这么多啊！三重窝啊，满口寒霜，倒什么？言端语端，言端语端，水行云行水浊，七花八裂茶壶也。这个那个诸佛祖师，来窜了一圈，然后呢，就是古德再窜一圈，我们再窜一圈。这本来很清的水，这一堆人在这弄来弄去，这可是浊的要死了。就是越说这个公案，越说这个僧灿这个公案，大家是越那个什么，云行水浊，七花八裂呀、啊，真是茶壶也，茶壶也是什么呀？好像是有过一个类似的解释。就是很糟糕吧，大概的意思就是糟糕了呀，越来越糟糕了。你看看糟糕成多糟糕，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分开好，一有多种，一也要分开，只一般有什么了奇？这就是说的是啥呢？是说另外一种，咱要是从理上来说的话，有一种的话，它都是平等平等平等，一如是吧？一如，如果的如，一如平等一如，它老是这么平等一如，这有什么了奇？这根本都不相干，分开好，分得清清楚楚的好。分得清清楚楚的好啊，也对也对，乱涂乱画，糟糕透了，乱涂乱画，乱了，乱套了，乱套了，茶壶也就是乱套了，乱套了，一有多种，分开好，一有多种，偏偏分开，但是说二呢，二无两般的时候，这怎么能行啊？这就再回来。这就是雪豆的是歌颂这个圆悟克勤，是歌颂雪豆，但是他怎么歌颂雪豆？就是用的是雪豆是说左，圆悟克勤一定要说右，哎，就是这样，这就叫唱和啊，唱和。一有多种，哪是大海流百川呢？你这是百川都流到大海里了。一有多种应该是这么说，一有多种是就是说是山河大地这个大树百花，应该是这么说，这就叫一有多种。一有多种的时候就要说万千般万般，也可以吧。大海流百川，大海问题是大海不流百川，它都是百川归大海。你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但是你这么说不太恰当。好像一般咱们都知道是这个百川跟大海比起来的话，一般这个重点都是要归到大海，所以你说大海流百川。王师兄这我也不好多说，你自有你自己的想法，我不好多说什么，你们自有自己的，我就不多说了。要是有问题咱们交流交流，那是缘分，没有那你愿意怎么理解那是你的自由。一多不二的境界就是说这个何堪二五两般，何堪四五六七，说二五两般，说没有两般呢，没有两般呢，说是没有两般都一样，这已经是四五六七了，说个都一样就已经是二了呀，你没有这个二你怎么说都一样啊，所以叫四五六七。打这个格腾啰嗦什么呢？啰嗦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上天际日上月下，坦前山深水寒，天际日上下，去面相成，头上慢慢，脚下慢慢，切忌昂头低头。那个赵州那个雪豆说，天上啊，你看看天际，你往天际最尽头最尽头看，看看看，看到最近最近的地方是什么呀？那是太阳跟月亮啊，看看太阳一会儿上来了，月亮一会儿下来了，这多好的境界，歘就让圆悟给打消了。圆悟说，看什么看呢？切忌啊，切忌仰望天空啊，切忌仰望天空，切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你看看这两个可好玩。切记这个就是说的是，切记这个就是天上日上月下，天上日上月下是啥？就是切记昂头低头，坎前山深水寒啊，坎前山深水寒，就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一说愁滋味，天凉还到天凉好个秋，这就是一死更不在活，还觉寒毛肿树吗？一死更不在活，一死更不在活，一死更不在活，就是说这个深，他强调的是这个深，山深水寒，这里一死，你要是真的在这死了，那你就不在活了，还觉得寒毛直竖吗？就是实际上这个话是方便的烘托，坎前山深水寒，这也是烘托到那个已经言端语端都尽变了，没法说了，他就烘托一下，用坎前山深水寒来烘托。但是这么烘托已经死尽了，你这个地方是到不到的，你假如说你有个东西到，你就已经死了，所以说让你寒毛直竖啊，还觉得寒毛直竖吗？岂止是寒毛直竖啊，人家的大祖师啊，人家这么送，人家已经不顾死了，死就死吧，要是说死的话，要是说触着鸡虾的话，我做个最瞎的，要是说死的话，我死的比大家都要惨。乱古今世，非逻辑思维，不太清楚。 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嗯，独楼石进喜和立堂，这个棺木里堂眼，就是刚才不是说死吗？死，独楼石进喜和立，独楼石进喜和死和喜和立，这个棺木里堂眼，卢行者是他同参。独楼石进，这人已经死尽了，没有地方让你立了，这人已经死尽了，死尽了是怎么样啊？死尽了是大死得活，所以说是棺木里堂眼，卢行者是他同参。就是独楼进食，让这个喜一点力都没有的力了。这个时候啊，注意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六祖和他同行，六祖和他同行啊，就是本来是这个已经死过了，突然在棺木里眼睛在棺材里头睁开了眼睛啊，突然在棺材里头，本来这个人已经没救了，突然在棺材里睁开眼睛又活过来了，僵尸啊，僵尸复发的那种样子啊，僵尸复发。但是这个是什么？是这种样子呢？这种样子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后一点也要打却，就是喜食尽食消息尽，当人哪变着中心，这就独楼喜尽食尽喜和力，枯木龙吟消未关，独楼食尽喜和力。实际上这个颂就是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问事即得，礼拜了退，就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赵州的非常非常平时的这个最平时的这个地方上，就是左右烘托都烘托不到他这个平时这儿，就是怎么烘托，最后拿这个烘托独楼食尽喜和力。独楼食尽喜和力这一点是赵州最厉害的地方，因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一点点一点点痕迹也没有，所以说赵州的这个正量，这就是枯木龙吟消未干，夺枯木再生花，达摩游东土。这个不是打掉，不是说的是那个雪窦的，不是说雪窦的这一个，他这个枯木再生花，达摩游东土，也可以说是送雪窦，也可以说是送赵州吧。前面的多是多了一下，多了一下，你这么说也不合适，是这个意思。后面呢是这个颂，就是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就是赵州的这个，还是还有这个雪窦的颂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难，这个地方好难说呀，难啊，真难啊！你这一难，你这就更那个什么，更忽悠人了。所以叫写法难服，道一说这是什么所在？说难说易，写法难服，道一说就是写法难服，你这是颠倒一说。原文也有一个道一说正一说，跟这个未必意思一样。简则明白，君自看。简则明白，君自看。就说到底是什么呀，大家自己看，大家要看看啊，大家要看一看，你这一看是骷髅里的眼睛啊，还是不是骷髅里的眼睛啊？瞎相为别人，赖直自看，你还说别人，你自己看的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原物科学马上回过味来了，他说让雪窦自己看是什么样，他实际上不是说自己嘛，他赶快他自己又不看，让雪窦看完他自己又不看，不干山峰事啊，我可不看，谁要是看了，谁都瞎去了眼睛。哪有一二啊，哪有一二，这就是说要分开。嗯，可以啊，不是说不是原物说的只有这只这样有什么了不起，不是的，就是说哪有一二，这个时候说的是分开好啊，没有一二，这个时候正好分开。嗯，应该说的是正好分开。嗯，说难说易都不干三生事，不干你的事你怎么再说呀？所以说难。所以说叫什么呀，叫枯木里龙吟。我偏不说不难也不易，就是这个了。这就是咱们在这儿是鱼腥水浊七花八裂茶壶也。这个说的是前面的那个，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就是难简则明白君自看，实际上是这个。原物克勤，我这个中间加的这个没有加好，返还更问这个还可以加在别的地方，但是原物克勤呢，他最后要扫掉，他怎么个扫法，就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然后把这个问题扔给你，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你单看碧岩录，它无害在哪儿？无害的它没有告诉你一个正确答案，你怎么看你都没有正确答案。你要想捞摸一个东西，你顶多捞摸点知识，看看这个公案前后原委，原物克勤能告诉你这个。但是你想从原物克勤这儿捞东西，你左边捞一下它啪，它左边拍落你，右边捞一下它右边拍落你，它就是这一点好玩。所以看看这两点，写到什么处是雪窦为人处，简则明白君自看。即使打葛藤送了，为什么让你君自看呢？好歹叫耳自看，叫你看什么呀？这是老人这就经常说的了， 且到教尔自看意意落在什么？为什么他会说让你自看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在这儿说呀？莫道助人理会不得，摄使三僧到这里也理会不得。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说了，哎呀，别说是你都没法说这个意思，你没法在这儿说，我到这儿也只是理会不得。这就是最后理会完了，这就是这则理会。这则理会是大家都很狼狈，最狼狈的是赵州，要说最不狼狈的是僧璨，写一个开示简单的很，知道无难为先检责，人家一听对呀、啊、对呀、啊、好啊好啊，大家都很激动，按着这个走。这赵州一解释狼狈的不行，这个雪窦给他一解释，雪窦也很狼狈，圆悟克勤一解释，圆悟克勤也狼狈进去了，摄使到三僧这里也只是理会不得。哇，很尴尬很尴尬。这则公案，这则第二则，赵州知道无难就完了。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呢？这里有两处地方是可以说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的让大家入道更容易入道，这个信心明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咱们修心中心的不熟悉这些见地，听着不太习惯的，你多去看看这个信心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那个味儿，就是它有那种味儿，你咂吧咂吧那种味儿，那很简洁，但是非常非常朴实和直白。这是刚开始入道之前，你看这个中间怎么入道，这个地方没人能帮得了你。这句话我插不上言，这个地方只有是修正形体解决，到了那儿的啪啪那个地方断了之后有一点点入处，就是那个是。但是那个之后怎么办呢？那个之后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怎么办呢？看看后面人的理路，看看后面人都是在这个地方打磨呢，在这地方打磨的时间是要很长的。在这地方打磨的时间，一个呢就是说你要验证，第二个就是你在这里面呢你的发心也是对，你这样的话你这打磨清楚，打磨清楚了之后没有浊和清了之后开始起大用，或者说没有浊于清之后你就在浊中你来清。什么叫浊中你来清啊？就是你比谁都落草，你落草的比谁都厉害。就是有的不一定，有的不一定，大部分的可以看那个就是信心明，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理路大家要知道要归到这儿的，最后要归到这儿。可能我们说出来就无力了，你反正就是到了那儿，你去拿这个心态再去看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滋味，知道那个滋味，知道那个滋味以后，慢慢的时间的打磨，心中心的迁坐它也是这样的，心中心的迁坐实际上在这个迁坐的过程中，它是不知不觉的打磨。你不管你有，不管你没，你假如说你悟到了，你今天你这悟到了，山崩地裂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了，啥都平沉了，佛法都已经平沉完了，就这你这该做的这一做你得打，该上座你还得上座，就靠这个强逼着你上座，一切的公案一切的答语都能够知道，所有的理路你都知道，迁坐后人的毛病你看都看得很明白，他的见地有什么落处有什么不能，你看得都很明白，就这你迁坐你得给我打完，就是这，就是打完了之后的这种的不知不觉的这个力量，就是突然的这个有检责不检责的这个心态就消失了，这个就是没法说，这个地方没法说，这就是秘密的秘密转移第八尺层大圆精致的。所以说不能以一个就是简单的说有个误处就不做了，这种人他发心还是有问题，他要个东西这不行啊、这不行，你只管做，实际上真的有个误处的人他也知道有多珍贵，他一定会继续做下去。这就是说最后回到哪儿了，最后回到咱迁坐做完它啊，迁坐做完它是个最低要求，但是迁坐做完它在禅宗里也可以说它是最高要求，以后再没了，以后再没要求了。那个什么刘师兄我交给你了啊。
交给我干啥呀？你这讲完了吗？讲完了大家有啥讨论就讨论，没啥讨论的姚师兄是不是姚师兄，王中师兄上面讲他的那一则吧，这一则是知道无难，下一则是唯先检则，刚好把那个三足的信心明的两一则就说来了，把三足的整个信心明都说来了。那就王中师兄吧，王中师兄上麦吧，如果中间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想起来讨论之前的内容的都可以随时上来说，王中师兄上麦吧。
有没有要讨论的啥的？我都在王中师兄说之前等半分钟，有没有我就走了。我倒是对你们说的那一段，你刚来的那一段，你这有啥说的你都爱说，就不让你说，你跟那个人一样，你形容起你现在的待遇就是不让你说，你说完了一堆似模似样的东西你就说你还没有正道，那你说这一堆干啥呀？你到底是你正道的没有，就是你说的得是你正道的，你拿你的生命启示，你拿你的祖师启示，你再来开话开口，这个地方就是要这种情况才能开口，不然容不得你开口，轻飘飘的在那说一句斗来斗去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徐师兄就是这，这个地方也不献花啊，彭师兄啊。 那我先下了，我先下了。那个刘师兄，我交给你了啊。
嗯嗯，
不是，不能说交给你了，我下了，你们下面继续，那我就没我事了，我就出去了啊。
嗯，好，王正师兄直接上麦吧。
嗯，好，各位师兄，上一周因为有事请这个郭师兄他给帮忙，讲了上一次，今天呢我来接下一次。这个上一次里面后面有一句叫简直明白君子看，那么今天呢要讲的呢是第57个公案，我把这个公案的开头贴在这儿。第一句的这个是生问赵州，自道无难，危险简直，如何是不简直。上面呢我们这个也简直了很多啊，也选择了这个非常细啊，声音有点小嘛，那行，好，那就这样啊，嗓子有点不太好，继续。那么既然成道没有什么难处，只需要不简直，那么如何是不简直？道宗呢常以这个自道无难，危险简直来开设学人的话，那这一个徒弟吧啊，反过来就去问他如何是不简直。这个师兄们，你们能接一句吗？不简直是什么？怎么样是不简直？我们看这个圆悟克勤的他的点注，有个如何正是简直。你说这个如何是不简直呢？放下着，放下什么？放下简直是吧？那你这个里边呢，就是会不会还有个放下在呢？如果别人这样问又怎么答呢？我们看下面的公案有类似的故事，还是接着这一句，这个圆悟克勤的点注说，这铁蒺藜多少人吞不得。为什么说这个铁蒺藜是指自道无难，这个好多人吞不得？什么是简直，什么是不简直，不是大有人疑者吗？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僧人来问赵州如何是不简直，这正好是啊，这僧反过来倒问他的师父如何是不简直。放下嘴上画画，放下简直不住饶，就是不简直吗？有个不住在还是在简直，所以这不是在兜圈圈吗？有住会有个不住，有个不住还有个不住在，这不是在圈里面吗？如何跳出来说一句呢？那我们来看赵州的吧。赵州怎么回答的？如何是不简直？赵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是简直还是不简直？这个是简直还是不简直？我们看这个公案的第三句，这个僧说这还是简直，这是不是简直呢？我要开始再简直简直了哈，剩下的我们也一起去简直了。简直什么呢？就是简直的这个僧人说道州的这句话是不是简直呢？就是这个僧人为什么说赵州的这个也是简直呢？他这个僧人的理解是从哪个角度上理解？是说他为什么说赵州这个也是简直呢？师兄们，这一个是这一个公案的要处，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理解。这个赵州这地方是优势简直，蔡师兄说是简直，徐师兄说这个不带分别，带分别的才是简直，文师兄说这是有我有天，这个蔡师兄说是简直，就是你为什么说赵州也是简直呢？为什么说赵州还是在简直里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简直，我们都在简直。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是不是简直呢？那么这个僧人的理解，他说他是简直，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说不简直，你有个不简直在，你放下有个放下在，所以那你这个所谓的说放下也没有放下呢，是不是这样呢？你说我无助，你说这个无助是不是已经助到了呢？他是不是这种意思呢？我说如何不简直，然后你说这就是不简直，这个不简直是不是就已经是简直了呢？ 圣人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就是圣人他会不会理解为你，我问你怎么样才是不检责，然后你告诉我个什么才是不检责，那么你这不是已经检责了吗？是不是这个理解呢？或者你说放下的，是不是你已经着在了放下了呢？我说这个无所住，是不是已经着在了无所住，已经住了呢？是不是这样呢？那好，那我觉得还得问赵州吧，是不是？赵州这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赵州的回答，好吧？我们一看赵州的，赵州的答是：田库奴，什么处是检责？田库奴是啥意思呢？就是乡巴佬啊，或者是神经病啊，啊，这个的意思吧。反正就是一个骂人的话啊。他说：“你这个不检责也是检责啊，我检责就是不检责，什么什么之类的。”赵州就说：“田库奴啊，神经病啊，乡巴佬或者在骂人的话啊，什么处是检责啊？”他的意思说：“我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这个不检责也是检责。”他就骂他了一句：“什么处是检责？”大家看惯了赵州的平时，来这一句猛的，这个风格大家觉得很新鲜的吧？什么处是检责？我们看这个公案的最后，看这个僧人又怎么说的呢？如果大家对着赵州这样说：“什么处是检责？”就是针对那样的人说：“我说个无所住，他就说你这个无所住也是住。”我说放下这，他就说你这个放下这也没有放下，那么你该怎么答呢？这个时候这不赵州已经说了吗？田库奴，什么处是检责？这个时候呢生无语，可惜啊，一场败却。把这个戏就演完了，这个公案就捋完了啊。在检责到底是什么检责，什么有检责无检责，到底什么处是检责？是呀，是的，他是该骂的啊。这确实是宗师的这个眼目啊，啊，拿得准，打得准啊，一刀捅死太晚啊。可惜啊，这个僧人呢滴下无血啊。我们来看雪窦的颂，雪窦对这个的颂，不是给他挖坑。他如果是故意挖坑的话，那他确实能埋人才行啊。结果呢，他根本就没有挖成坑嘛，自己跳进去了嘛。哎，对呀，他不会嘛，他还是在那个检测玩这种公案，玩可能是不是在那种场合或者氛围里边啊，你说个明白，我就不在明白里啊，你又在一个明白里，你为什么等等等等。玩这些了啊，实际上仍然是不外乎就是在另外一种语言的圈里来检测啊，所以力道是越来越远了啊。好吧，我们就看雪窦的颂。雪窦的颂是这样的：四海之山如山之固，文盲弄空李猛风，蝼蚁汉于铁柱，则兮简兮则兮，当先不苦。雪窦对这个公案颂是这样说的啊：比海之深，比山之固啊，这是当然是比喻赵州的啊。平时哈、啊，山之固，文盲就是我们夏天的那些蚊子啊，弄一些啥是一些手段，但是在猛风这里是用的感叹号，大家可以想见到当时是什么样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是赵州一把抓来当劈口大骂。田库奴，什么时候是检责？你说我检责啊，就是这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啊，恐怕把唾沫都喷到这个僧人脸上了啊。所以说赵州刮猛风啊，也是令人赞叹。所以像那些蝼蚁啊，所谓的汉于铁柱，那当然是撼不了铁柱啊。所谓的检责，检兮则兮，什么检责当先不古，当先不古是啥意思？这个我查了查资料啊，当先没查出来，不古倒是查出来了。不古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鼓本来是不是牛皮的嘛？用布做的鼓是敲不响的啊，是敲不响的。 说明了就是不苦啊，是想无生啊，啊，因为最后是啥呢？最后是生无语啊，啊，对，这个学青说的好，就是知音难觅的意思啊。没想到我敲的鼓这么响，都没把你惊醒啊，还是生，最后那个生无语啊，这样一出这么大的一个好戏，可惜了生无语。我想这个生无语最主要的可能他还是有这个在那种氛围里面的语言简直啊太多了啊，太多了，可能在对这样的那就得下猛药了啊。没想到郑州这个赵州下起猛药来，刮起猛风来，也是那么凌厉啊，也是那么凌厉。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要讨论的？天上天下唯我独真，佛则觉也，无觉者无不觉者啊，这个犹有痕迹啊，啊犹有痕迹啊。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意思里面，就是我觉得赵州在说这句里面，他肯定他不是一个语言，他是要把对方的那个简责，如何是不简责，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本身，他问什么是不简责的时候，他不也是他本人就已经简责了吗？不是说自道无难不要简责吗？他非要问个什么才是不简责，好事高深，好事高大上，实际上和那个第一的是一样的，他已经检测了，是吧？如何是不检测，如何是检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已经指示给他了，已经很平实了，是吧？就是知道无难，你不检测就是了嘛，你不检测，你眼前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是吧？这也不是说那个佛，也不是指那个人啊，这不是知道那个道吗？道在眼前嘛，啊，知道无难嘛，你不检责就行了。他这个一句话这么说呢，结果如何是不检责，不是已经摊给他看了，已经摊给他看了，他还要在那个检责里面啊。所以说这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是给他已经去掉他不检责了，结果呢他认为这还是检责，所以赵州大骂了啊，赵州大骂了。好吧，这样最后一个我们这样来看一下这个公案，这一则公案就是最后的结尾了。我们把垂示放在这儿，这是第五至七则的垂示。垂示的隐语是说呢，如果这个公案没有透，那么这个公案就像银山铁壁；如果透露了这个公案，自己原来是铜墙铁壁。这个意思也是比较明白的啊，你透不过他，那么他就挡着你。透得了就知道原来呢是谁在挡着，不是对面在挡着，是自己在挡着啊，自己的检责在挡着嘛，总是有那些检责在挡着。后面说，或者有人问，这做么生？但向他道，若上个里漏得一机，看得一净，坐端要紧，不通凡圣，未为分外，苟未豁然，看取古人样子。前面就说这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漏得一机，看得一净，坐端要紧，不通凡圣，不分内，这个未为内分外，分外的啊，像这样的才是啊，就是大机大用嘛，是吧？坐端要紧，不通凡圣，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的怎么办呢？那看看古人的样子是啥，那就举了一个赵州上面的例子，就是我刚才已经举过了嘛，实际上我把这个当着总结了啊，我就把它当作总结了。总结了啥了呢？就是赵州就是这样的样子。什么样的样子呢？就是瞅得准，拿得下啊，坐端要紧，不通凡圣啊，就是这样，这是未分内外嘛。这是啊，真是少见这个赵州的风格了啊，赵州的风格，这是打谁呢？打自己吧啊。好了，最后再通一遍这个公案。啊，再通一下，之前徐师兄也做了一个点评，四海之深啊，这个徐师兄的这个我的理解哈，不是我的理解，四风之和啊，这是说他的平时之风，如山之固，如母亲切 云茫弄空，雨猛风，而这天生蝼蚁汉于铁柱，如来好清界。这是徐师兄的，这是徐师兄的。还有吗？师兄还有要讨论的问题吗？好吧，我们最后再过一遍这一篇公案，第57公案，危险谴责。声问赵州，这个知道无难，危险谴责，如何是不谴责？周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圣云：此犹是谴责。周云：田苦奴，什么是谴责？僧无语。好，我们已经又谴责了，是不是力道更远了呢？最后还有个有人能答吗？哪一句啊？就说哪一句能答哪一句呢？不用答了，那就吃啥去。
对啊，
我们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都是在谴责中过来的啊。蔡师兄说下一则，没有下一则了，没有下一则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记住，还是赵州经常引用这句话，赵州也非常喜欢这两句话，自道无难，危险谴责，在他的公案里面经常引用这两句话，整个的这个信息名其除了这两句，其他也可以说都是注解这两句，就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谴责心太多了，所以这两句论言已经说完了之后，再细细的给你谴责明白，君自看，离开谴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要再追求一个奇怪的或者是所谓的分明的一个东西，平时的生活吧。好吧，今天我就到这儿了，也没有问题了，那个刘师兄交给你了。
这个里面还有中间还有好多这个圆悟克勤的话呢，王师兄你这些不讲了吗？还是下节
都讲完了？我已经白话完了，就是我用我的白话把圆悟克勤的那个对这个公案的解释或者对这个颂的解释已经解释完了，大家也没有问题。
好好好好好，这些你白话白就是白话白，是说白了，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些还有些细细的分的这种，它不光是批语，它还有整个对这个公案的细细的这种嚼透。他说田苦奴呀，什么是田苦奴呀，他就说骂人的话呀，这种你虽然说了，但是他的这个圆悟克勤的原文你不再贴出来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吗？
啊，圆悟克勤他解释的这个这个话就是就像是说啊，田苦奴是乡音，就是那个骂人的话，比如说他比如说是这样的啊，我贴一句比喻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没再详细的再说，就是说这些目的我们重点的是学前面的，所以我就没再把这些细的再贴上。田苦奴他说是扶唐人相与骂人啊，是无意志相似，就是我说的就是那类似于乡巴佬和神经病那样的啊，就把这个意思我都说了，因为大家也没有问题，所以就过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就大家过吧，反正今天是不是到点了，大家有啥问题可以和王师兄一块聊，可以提上来打上来，或者直接上麦也可以。徐文琪你要上麦吧，哎呀你要不要别上了，留给别人上吧，怎么样？这个就是知道无难危险谴责，这两则都讲完了。这个危险谴责这儿呀，这个不好说，如何是不谴责，然后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又是谴责，这又是谴责。这个森在这地方说的挺好的，他说这又是谴责呀，这怎么不是谴责？你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还有一个最尊贵的东西在这个天上天下，它有一个独霸一方的那个东西在，这就是最尊贵的。但是说我们的本来面目呀、佛性呀这些都可以，它就是个最尊贵的。你还有个这个在，这不是谴责是什么呀？这个地方说的是合适的，但是他说乾坤的什么是谴责？我让你说出来，这地方究竟什么是谴责？你我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怎么就是谴责了呢？这地方他三无语，他没有在这转过头来，这地方就是打死了一个，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呀，不用说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释迦佛早都到过了，云梦也到过了，你在这跟到什么，有你到的余地吗？所以在那个 圆悟科庭的批里面，刚开始批里面如何是不检的，他说满口寒霜呀，如何不检的，你根本父母所生的口中不见道，道什么呀，根本说不了，你凡有语言是检择，都是检择，你怎么不在检择里面呀？这时候赵州在这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就是漏一线分身，漏一线分身，让你说说这地方已经是检择了，看大家能检，看在大家能在这检检的出来吧，他这地方是有毛病的，他这地方是有尾巴的，他漏了一个尾巴让你抓。但是好多人在这地方一说一骂，你前孔子你神经病啊，你在这检的什么呢，你说什么检的不检的的，我这是检的吗，他就不敢下雨了。所以圆悟科庭在那说骂骂骂，最后哦，这个学都在这送呀、啊，送的说是蝼蚁害于铁柱，文盲弄空里猛风，就是你这个小蚊子啊，你就不要弄这种猛风了。说是此又是简单，虽然是猛风啊，但是你后力没有后力啊，所以你是蝼蚁。所以他说是可杀不自量力，这个括号里面有那个圆悟科庭的批语说可杀不自量力，你太不自量力了，你在这地方在这掰弄，不该在赵州这掰弄，赵州这地是铁柱，铜墙铁柱，你在人家那个说是刚开始不是说了吗，几乎透的原来自己就是个银山铁壁，赵州这是银山铁壁，你说不透得过，就是在他那一定就害不动，这个我也不说了，这个反正是时间到了。
我插一句哈，刚才的这个刘师兄说了一个哈，又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自己再去这个可以看一看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刘师兄他的侧重是在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说这一个针对是这一个上面是不是还是卷折的啊？这个我的这个角度呢是如何是不卷折的那个不卷折。所以这个角度有所不同，都可以做其他师兄你们的参考啊，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么说我们两个这会正在都在检责呢，你在检责不检责，我在检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呀大家好于一场摸落，好于一场检责，都在玩检责呢。哎，
不检责今天到这儿来干啥呢？
所以说呀，说什么检责不检责的呢，那检责明白就是君子看呀，你自己和细细看去，还有什么不检择的，都可以检择，为啥不检择，这地方就可以检择明白呀，
都明白了，所以说今天到此的都是来检择的嘛。
好吧好吧，今天也到时间了，谢谢王中师兄吧，徐中奇师兄啊，你就别上了说了吧，你写点文章把大家都批一下，都好，就不让你在这乱检择了。如果再没啥问题的话，就下麦吧。谢谢王师兄。下次你再不讲这一则了吧？这一章就算是过了啊。好吧，各位师兄来，下周四继续。下周四继续。下周四是其他师兄，还是讲《碧岩录》里面关于赵州禅师的内容。哎，这个地方开启太精彩了，好吧，再见啊。